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6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通告，对共产主义之前中国文化的精彩回顾，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园地，文化频道，敬天感恩，说说福的由来。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通告。现居美国的高晓敏，网名肖明，接触了大法，但学法不得法，不修心，时间长了导致思想言行严重逆师背道，已经不是大法弟子了。他所支持的于超更是打着法轮功学员名义公开攻击师父，诋毁明慧网。请各地学员注意，别再受其误导和影响，以法为师。明慧编辑部，2024年2月2日。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对共产主义之前中国文化的精彩回顾。截止到2024年2月4日，神韵八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继续在欧美亚三大洲巡回演出。在过去的一周内，包括美国首都华盛顿、英国伦敦、日本东京、意大利乌迪内、法国波尔多，神韵艺术团同步在全球12个城市巡演了36场。2月4日下午，神韵新世界艺术团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的最后一场演出爆满落幕。神韵今年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的10场演出吸引了美国国会议员、联邦政府官员、军方官员、外国驻美外交官以及大华府地区不同行业的近20000名主流民众到现场观看。演出结束后，一位美国联邦众议员表示，神韵是对共产主义之前中国文化的精彩回顾。
美国国会众议员认为，神韵是对共产主义之前中国文化的精彩回顾。美国国会众议员肯巴克是科罗拉多州第四选区的国会议员，目前是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2月1号晚，巴克在肯尼迪艺术中心再度观赏神韵后表示，和往常一样，演出非常精彩，精美的服装，精彩的舞蹈，悦耳的音乐。巴克说，我认为神韵是对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文化的一次精彩回顾，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回到那个时代，让中国人民再次获得自由。
美国联邦参议员说，我关注这一切背后的精神元素。2024年1月31日晚，美国联邦参议员罗杰·马歇尔与太太莱纳在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观赏了神韵新世界艺术团今年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的第五场演出。马歇尔表示，他感受到神韵演出中传递的精神内涵。5000年历史，我必须承认，我们美国的历史没有涉及这些类型的东西。我先前没有意识到中国历史的灵性层面。他说，我关注这一切背后的精神元素。我对神韵精神层面的东西充满好奇，我真的很想了解更多。在从政之前，马歇尔是一名医生，并在军中任职。他特别关注表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舞剧。他说，我是一名医生，我很清楚这已经成为一门生意。一些国家通过这些器官赚取数百万乃至数十亿美元。不幸的是，海量的器官据说都来自中国。 而且我担心很多时候来自监狱，来自深陷冤狱的人。这个舞剧真的让我们看到这一点，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马歇尔参议员首度观赏神韵后盛赞，我完全被神韵之美所折服，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美丽。他说，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美舞蹈。马歇尔参议员还强调，这完全不同于他以前看过的任何演出，会向其他人强烈推荐神韵。
美国国会众议员表示，我坚定支持神韵的原因。美国国会众议员帕特里克莱恩说，这场演出实在太精彩了，能来这里观看，我感到非常荣幸。他曾两次在伊拉克服役，因功勋卓越获得过两枚铜星勋章，目前是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莱恩议员2月1号晚在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观看神韵演出后表示，我们为神韵感到骄傲，能看到这场演出真是太棒了，不仅是演出本身，还有演出所传达的讯息。我认为演出所传递的讯息已经深受好评。莱恩说，我想说的是，这场演出应该在全世界每个国家上演，这正是我们正在努力帮助推动的。我知道在很多地方，想要自由观赏这场演出会遇到许多挑战。这就是我之所以坚定支持神韵的原因，我也会继续支持下去。他说，我认为法轮大法的核心价值，特别是演出结尾传达的讯息，即用正面的方式回应黑暗，这真的非常美好。
前英国王家芭蕾舞团领舞说，这些跳跃和旋转几千年前起源于中国。2月4日下午，神韵新世纪艺术团在英国伦敦汉默史密斯阿波罗剧院圆满完成了第10场演出，场场爆满。有着辉煌历史的伦敦城聚集了全球的精英和富豪，神韵的美誉不断传扬，一些观众渴望了解演出中展示的信仰法轮大法。据主办方介绍，神韵在伦敦演出期间售出了上百本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维恩·斯林普说，我曾经是王家芭蕾舞团的主要领舞演员，我们的很多舞蹈动作如旋转、跳跃和延伸，我本以为这些来自俄罗斯芭蕾舞，但今晚我们了解到，这些跳跃和旋转几千年前起源于中国，这是新的认知，演出完美无瑕。维恩·斯林普曾被英国王家芭蕾舞团创始人赞为该舞团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舞蹈演员，因其突出成就，于1998年荣获英女王授予的大英帝国官佐勋章。身为编舞家，斯林普创作、指导并参演了多部作品，是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斯林普说，每当神韵舞蹈演员们完成一个队形，宛若涟漪般马上衔接着下一个动作，从不会静止不动，这要求舞台上的二三十个演员要同步呼吸开始下一个动作。舞蹈家们把头部向后倾斜，然后转开，就像把自己拉向一个方向再延伸。我希望王家芭蕾舞团能多做一些这样的动作，这非常独特，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斯林普赞叹，观赏神韵仿佛是一场天堂之旅。他说，我觉得我们去了天堂，神韵演出是人们平时看不到的，不仅仅是色彩绚丽，舞台设计制作巧夺天工，演员跳入天幕又腾空而起，看起来栩栩如生，我从未见过，真是妙不可言，而且极其精准。他说，我很喜欢演出展现的孩童般的纯真，今晚我从中国传统故事中学到，纯真才能让人最后回归天国。斯林普还说，祝贺神韵艺术家，观众们从演出一开始就欢呼雀跃，剧院里坐满了观众，没有人离场，演出内容雅俗共赏，非常欢快，给人带来喜乐。斯林普在演出结束后欣然购买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
超声波技师盛赞神韵，展现了我们应该追求的理想生活。第一次观赏神韵，让超声波技师科里范龙大开眼界， 他说，真没想到演出如此美妙绝伦，华美动人，而且精彩纷呈，令人惊叹，贯穿始终的信息很美好。同时，这些艺术家们的技艺超凡，真是才华横溢，出类拔萃。谈及演出传递的信息，他说，神韵之美，我觉得是生命的礼物，它展现了纯净的灵魂之美，也展现了一种我们人类应该拥有的那种美好与安宁的生活状态，这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理想生活。克里范隆说，愿上帝保佑这些神韵艺术家们，他们真是太了不起了，难以想象艺术家们是如何日复一日的训练而做到这一切的，但观众们的喜爱让他们得偿所愿，请他们继续下去，因为人们从演出中收获了如此多的快乐和欣喜。
舞蹈学校创办人说，这绝对是一份值得被理解的努力。1月31日晚，神韵环球艺术团在意大利乌迪内的演出圆满落幕，三场演出场场爆满佳作。意大利国标舞拉丁舞学校创办人、舞蹈评委尼可莱塔·伯纳古罗女士说，这是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演出，因为舞蹈演员的专业水平、舞蹈编排和色彩都令人叹服，美不胜收，独一无二。在我看来，全世界的舞蹈教师都应该来观赏如此美妙的演出。尼可莱塔·伯纳古罗女士是专业的国标舞、拉丁舞演员，并创建了运动舞蹈学校，该学校成为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大区乃至意大利的标杆。他自2011年起成为意大利运动舞蹈联合会国标舞、拉丁舞 A 级专业评委。伯纳古罗女士惊喜地表示，神韵的艺术造诣非常高，方方面面皆是如此，无论是舞蹈编排还是舞台设计，无论是舞蹈演员还是演出本身，演员的选择、舞蹈演员，所有人都精准无误，完美无瑕，非常出色。神韵演员秉承真善忍的价值观，以纯善纯美的演出弘扬传统文化，令伯纳古罗女士大为感动。这绝对是一份值得被理解的努力，因为真的只有进行这种高层次修行的人才能体会其中奥妙。伯纳古罗表示，我想对神韵艺术家说，我知道这背后的艰辛付出，这条路并不容易，但请你们一定持续坚持并追寻这些修炼原则和理念，取得成功。其实神韵演员们已经做到了。
学校主管感叹，觉得自己在和他们一起飘飞。丹尼尔·琼斯是当地一家学校的主管，2月1号他与母亲观看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弗雷斯诺威廉萨洛扬剧院的演出。他说，演出呈现的缤纷色彩令人陶醉，舞蹈演员们如此优雅，现场音乐简直把我带入了另一个世界，身临其境。他还表示，演出让我深深领悟到中国传统的艺术有多重要，有多么大的影响力。演出的现场音乐和神韵独特的中国古典舞和舞台表演方式，实际上为世界所有族裔的观众架起了一道领略5000年传统文化精华的桥梁。他特别欣赏看到演出中展现的三个字，真善人。他说，就是说神韵艺术家们在启示我们所有人，这个世界拥有这样一个如此美妙的传统文化，这个世界也有如此的善念善行。很有幸能通过演出体验这些动人的故事，并从中获得共鸣。真善人，我觉得应该称之为核心价值，特别是善，对我来说，其实也是我生命之路的导航。琼斯的母亲也难掩赞佩，她说，演出辉煌壮丽，舞蹈演员们好像仙子飘在空中，虽然演出结束了，但我觉得自己好像还在和他们一起飘飞。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在中国新年到来之际，台湾台北部分法轮功学员2024年1月28日中午 齐聚在华江河滨公园，齐声祝贺师父龙年新年好，恭祝师尊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虽然天气比较冷，公园广场上大风阵阵，但学员们喜悦开怀的心情丝毫不受影响。这天上午，学员在新北市板桥青翠百翠蓝翠市民活动中心集体学法交流。机械维修工程师陈信宏谈到，修炼前他是一个比较自私自我的人。他说，工作中如果哪里有不足，我会强调是其他人做不好。修炼后一个大的转变是，我会想到法轮大法的法理，会默默去把事情做得更好。
台湾宜兰县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月21号在东山火车站广场集体练功，并向李洪志师父拜年。他们双手合十齐诵，恭祝师尊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表达内心最真挚的祝愿。宜兰县法轮功学员遍及市农工商各行各业，包括大学教授、医师、护理师、工程师、公务人员、中小学教师、大学生与家庭主妇等社会各阶层人士，受益于法轮大法赐给他们崭新的生命。他们有的从原本药罐子变成无病一身轻，有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很多人亲身体会了道德提升、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的感受。
在2024年中国新年来临之际，澳洲和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各地用最诚挚的心向师父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好。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布里斯本学员玛丽说，我很幸运能遇到法轮功，在日常生活的磨难中，按照真善忍修炼使我受益良多。我对周围的人，尤其是我的家人，有了更多的宽容和善良，能更好地理解不同的人。周围的人都知道我在修炼法轮功，是一个善良的人。他们都知道法轮功是教人修行向善，做一个好人的功法。
2024年2月，明慧网捷克语网站正式开通。这是明慧中文主网的第23种语言的译文网站。法轮大法于2000年传入捷克共和国，随着越来越多人走入修炼，此后法轮大法在捷克一直广为传扬。目前全国30多个城市都有法轮大法练功店。
芬兰法轮功学员1月26日、27日参加教育展，向人们分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展示法轮功功法，征集签名反迫害，吸引了来来往往的老师和学生。很多老师表示赞同真善忍的普世价值。
2024年1月的保加利亚严寒刺骨，尽管天气恶劣，但法轮功学员们在普罗夫迪夫举办了多场信息日活动，向民众讲述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许多路人驻足了解真相，并表示对法轮功和学员的支持。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1月22日和23日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举行，为了让各国代表了解法轮功及其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万国广场举办弘法活动，呼吁制止迫害。一位联合国外交官对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和活摘器官深感震惊，他说，中共迫害法轮功25年，时间太长了，很多法轮功学员遭虐杀，我们不能就袖手旁观。他感谢学员传播真善忍的价值观，因为这些都是普世价值。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2024年1月31号在国际宗教自由峰会的发言中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说，中国是迫害最严重的国家，像中共这样的政权无法在经济繁荣和社会流动性上为公民有所贡献。如果你限制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你的政权就是暴政。只有人们被允许实践他们的信仰时，经济才会繁荣。他表示，信仰自由是创世主赐予的。我们知道宗教信仰自由是普世价值， 任何地方都应该有宗教信仰自由，这是创世主赐予我们的。
印度法轮大法学员1月19日至1月21日参加在德里的普拉加蒂麦丹会展中心举办的 HAAT 艺术展，展出了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真善人美展的部分收藏作品。英文报纸德里新闻于1月21日发表了一篇关于展览的特写报道，标题为《法轮大法真善忍的艺术》。新闻前包周刊也对法轮大法展位进行了报道。拉姆巴哈杜尔拉伊是英迪拉甘地国家艺术中心主席兼印地语日报詹萨塔的主编，他曾写过许多关于法轮功不断遭受迫害的文章。他表示，这次展览展示了具有精神内涵的艺术作品，同时引发人们对法轮大法学员至今仍在面临着的许多被迫害暴行的关注。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日照市张善娟今年68岁，去年11月被日照市五莲县法院网判8年，被强行送入监狱。2021年5月，在发放大法真相资料时，被黄海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因他体检时血压220，心律不齐，多方面身体不适，被释放回家。之后，黄海路派出所、五莲县检察院、五莲县法院一直骚扰不断，搜罗陷害他的证据。
四川达州市渠县法轮功学员胡玉荣女士于2020年4月24日被渠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宝城派出所扼颈绑架，后被秘密非法关押。2024年1月下旬获悉，胡玉荣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7年，现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女子监狱迫害。胡玉荣今年54岁，1996年毕业于四川南充师范学院，自愿申请去西藏任教。1996年8月，胡玉荣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法理做好人，教学优良，深受当地师生和民众的好评。胡玉荣因坚持自己的信仰，多次被中共绑架非法关押，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15年。
吉林临江市狄连霞女士去年8月被临江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今年1月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6年。狄连霞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身有残疾，她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人法理做好人，身心受益。在中共1999年7月迫害法轮功后，狄连霞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被非法劳教两年。她丈夫王明之也身有残疾，因她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被非法关押，于2016年5月20号在迫害中含冤离世。
吉林舒兰市吉书街法轮功学员江艳平女士被非法判刑5年，赵长燕女士被网判3年6个月，刘敏杰女士被网判3年缓刑4年。三人都是通过修炼法轮功有了健康的身体，是在家孝敬老人、体贴丈夫、爱护儿女的善良妇女。2023年3月16日，江艳平、刘敏杰在贴真相标语时被警察看到，被警察开车跟踪，后被非法抄家。赵长燕去江艳平家串门，撞上警察，也被绑架。刘敏杰被释放回家监视居住。3月18日，江艳平、赵长燕被非法关押。7月27日，江艳平、赵长燕、刘敏杰在舒兰法院被非法开庭。10月26日，舒兰市法院再次对刘敏杰、江艳平非法庭审。
吉林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李文华女士和刘英华女士遭法院非法判刑。李文华被非法判刑4年。于1月25号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刘英华被非法判一年缓一年，于1月12号回家。去年6月4号， 吉林市610伙同吉林市国保大队及吉林市各区派出所警察、社区不法人员有预谋、有计划的统一行恶，按名单绑架了李文华、刘英华等30多位法轮功学员。李文华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遭警察司法构陷，家人一直不知道他的情况，只是能给存些衣物和钱。
吉林市龙潭区77岁的法轮功学员李长海2012年被绑架，非法判刑7年，在监狱遭受多年迫害。2023年2月9日他再次被绑架，非法抄家与监视居住。2024年1月16日李长海被吉林市昌邑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法院，并建议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1月28日李长海含冤离世。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外区玉民小学70岁的退休教师、法轮功学员高科曾十多次遭非法关押，去年6月16号在滨县失踪，后来得知他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哈尔滨鸭子圈看守所。现在得知高科被非法判刑4年半，已经被劫持到呼兰监狱。2022年9月14号高科因发台历被绑架到哈尔滨道外区静宇派出所，之后因为检查身体时血压高，被静宇派出所办案警察赵刚办了取保候审。哈尔滨市道外区公安分局伙同道外区检察院欲对法轮功学员高科进一步迫害，高科被迫流离失所。
辽宁阜新市张武县65岁的法轮功学员杰彩云女士2023年6月蒋真相被跟踪绑架，他被非法关押在阜新市看守所，于11月被非法判刑3年。2023年6月29日晚7点多，杰彩云刚发完真相资料回家，就被张武县公安局警察五男一女跟踪入室绑架。
辽宁铁岭市昌图县法轮功学员张超女士去年6月26号被吉林双辽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副队长孙立成带人绑架，非法抄家。8月29号被构陷到吉林四平市梨树县法院。去年12月25号被非法秘密开庭，主审法官李楠。张超不服判，上诉。今年1月18号案卷转到吉林省四平市中级法院二审。整个构陷过程家属毫不知情，张超家属之前就已经申请家属辩护，法院拒绝。
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施振铎2023年11月24日被于洪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金5000元。2024年1月23日施振铎被劫持到沈阳市第一监狱，狱方告知家人集训期间不会见。
浙江杭州市法轮功学员金美华和汪大武因为传递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资料，2022年9月被绑架，去年12月11号被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和西湖区法院分别非法判刑2年和1年半。目前金美华被截入浙江省女子监狱入监队，汪大武仍被关押在拱墅区看守所迫害。金美华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曾于2007年6月5号被中共警察绑架，2008年11月初被非法判5年，当年11月19号被加刑10年，共15年，被劫入浙江女子监狱迫害。
重庆年近七旬的法轮功学员于德慧被非法判刑一年两个月，于2023年11月被劫持到重庆走马女子监狱非法关押。于德慧退休前是重庆市荣昌县昌源中学的教师，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中，他曾在2003年被非法判刑5年。2022年8月2日上午10点多钟，以重庆高新区金凤镇派出所所长王志勇为首的四个警察又毫无来由将于德慧从家中绑架，把他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和白市驿镇的逸都宾馆20多天后，再次办了监视居住。2023年8月或9月，于德慧再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沙坪坝区看守所。
甘肃白银市平川区69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凤兰女士被非法判刑一年八个月后，于去年2月17号被劫持到兰州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去年11月，乳腺癌细胞已经扩散，平川区公安局仍不许她保外就医。李凤兰于今年1月10号早上含冤离世。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教训放下人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5日。前两天明慧编辑部发通告，告诉大家某某某已经不是大法弟子了，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也是他已经不修了，但一些学员还主观的非要把他当同修来对待与要求。真修者都知道，修炼谈何容易，比常人中的任何事情都难，修炼的道路不会一路平坦，加上旧势力的妒忌和虎视眈眈，更是难上加难。验证声明的出现用意就是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只要正法没结束，就有机会重新往回修，师父给机会，只是重新修炼加倍弥补谈何容易。人本身都有业，为了大法弟子能修炼，师父给大家承担了大部分业力，只剩一点，大家还经常感到很苦很难，还经常过不去心性关，而毁坏其他大法弟子，耽误很多常人得法，这种越底线的事会不会造成重大业力？重新修炼时因此而遇到的大难能过得去吗？这可不是想当然的，在人中是不可能明白的。这件事是一个教训，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遇到矛盾找自己，面对此事值得我们把自己理所当然的叫做大法弟子的学员和弟子都静下心来反思和理悟自己走过的路，为的是走正走稳今后的路，让自己的修炼更加纯正殊胜。回顾当初旧势力安排的这场迫害，让很多学员刚开始学法不久，还没来得及理解好如何修炼，还没有经受过足够的心性磨练，就匆匆忙忙地被推入到正法修炼时期。从这20多年的实践中不难看出，有相当数量的学员基点其实是在常人中的。特征是，第一，把常人中的能力甚至大法给的能力和简约的机会看作个人的资本，以此证实自己，放大自我，执着自我。第二，学法不得法，心性停留在常人中。具体表现可能是执着常人的东西，可能是遇到矛盾一味的向外看，用常人的理论和常人的情理去推导别人应该如何修炼，有的甚至从常人出发妄言师父应该如何如何指导修炼，如何对待学员群体里的人和事。这两个特征，第一证实自我，第二把常人的学术理论情理逻辑科学利益名誉等等看得高于大法，说白了就是心在常人，执着于常人，不想跳出去而不自知。时间长了，不但增加这些物质的密度和数量，而且会招来旧势力下手，在自己修炼前进的路上挖下大陷阱，以至于修不下去或者误入歧途。毕竟用人的理怎么能理解修炼呢？用现代常人的心性和观念 是无法越过修炼的高峰的。真修弟子都知道，生命本是天上仙，上界的生命层层下到凡尘，能力也被层层封存了，真佛真道都得从头修，从头悟。然而封存的能力并没有消失，生命在漫长岁月的生存和轮回转生中积累的东西也被创世主保护着，珍惜着。这些能力和积累只要被允许开发出来一部分，就都很了不起，就能做出像样的事来。但这并不是生命在人中变得傲慢或狂妄的资本。狂妄和自大是常人通往滑铁卢之路，也让原本想修炼的人悟性受阻，无法证得超越常人层面的法力。借此机会，让我们提醒自己，放下人，走出人吧。我们是来修成新宇宙正觉的，不是常人来做事的。在法中修己修心，放下常人心，才能走到最后殊胜的结局。以上是个人当下想到的点滴，仅与同修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出人心，破除网络封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5日。多年以来，我上网基本顺利，就是那些所谓的敏感日期一般也能上去，偶尔一次上不去，可很快就突破了。可去年11月份突然上不去了，连续半个月都没能上去，这真是前所未有。不管采取什么方法，就是上不去，有时候上去了也打不开网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明确地讲，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怎么到我这里就被封住了呢？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回答学员关于研究破网软件问题时说，我们突破了这个封锁，就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是不承认这种迫害加封锁。那像我这样的长期被封锁，是不是就算没有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加封锁呢？不管自己心里多么不愿意承认，可事实上，起码在这一段时间，我是没有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这个过程中想了很多办法，也找了一堆自己的不足和人心，可就是解决不了问题。有时就想，这是邪恶最后的疯狂，不管它，很快就会过去了。一天晚上，我学了一个小时法，正准备做别的事时，忽然一个词闪现在脑子里，珍惜。珍惜什么呢？我顺着这个词去思考，啊，突然想明白了。不珍惜，自己不珍惜明慧网，不珍惜同修的交流，虽说自己经常上明慧网，每日文章都下载下来，看似挺重视的，可自己看的却是走马观花，好像主要是为别人下的，有时看看文章标题就过去了，甚至明慧周刊也没有认真阅读，不知道珍惜，这是多大的漏啊。在我认识到这一点并下决心改变时，再去上网，很轻松的就突破了。回头看，还是自己的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呀。随后还出现过上不去的，通过向内找，又找出了急躁的心、不耐烦的心，找出了自己这两个心，再上网就不急了。我把信号连上，自由门打开，该干什么干什么，一般时间不长就打开了，打开以后就很稳定，网速还快，这段时间连续下载了《再次成为神》等电影和其他视频，效果都很好。个人体会，这段时间的普遍封网也是一种形式的变化，对我们上网的要求高了，对大法弟子修为的要求高了，比如向内找，这是师父赐予弟子们的法宝，可我们还得会用，用好才行。
如果只是泛泛的找，罗列各种执着心，未必能找到当前障碍自己的，当前需要发现并去掉的那颗心，那也很难真正的提高，封锁的麻烦可能也不容易破除。当然，师父时时刻刻在保护引领着我们，会点化我们，可我们一定要证悟才行。个人的一点感悟，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执着心长期不去带来的危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号。我是一名农村女大法弟子，今年60多岁，从小体弱多病，而且还是医院治不了的疑难病。自从1996年醒得大法后，一个个顽固疾病不翼而飞。可是由于自己不精进，执着心不去，就在2023年12月19号给了我一个狠狠的教训。当天下午，我蹬着梯子上房扫雪，脚还没迈上房顶，梯子突然离开了墙，我也随之摔了下来。当时我是脑袋冲地栽下来的，不过还算清醒，不停地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试着往起爬，感觉头有些痛，整个左腿动不了，不一会儿膝盖就出血了，顺着裤腿流。我在地上坐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然后就慢慢地往屋里爬。找到手机后，给二女儿拨了电话，很快二女儿夫妻俩就赶来了。我让他们给我找一块布包扎一下就行了，可是他们看到血还在不停地流，坚决要送我去医院，硬是打了120，救护车拉我到县医院急诊室，随即缝了2针。医院里摔伤的人很多，疼痛的不停地叫喊，可是我一点没感觉疼，只是木木的。我知道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痛苦，感恩的泪水不停地流。第二天用轮椅推着我拍片子，进行各个部位的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告诉女儿说，从那么高摔下来，各个部位还很正常，真难得。一般情况，不是内脏摔破了，就是脑袋出问题了。你妈只是腿摔折了，骨头渣把腿扎破了。到了傍晚，医生说，先打上牵引，明天准备做手术。我坚持不打牵引，也不做手术。医生说，你这老太太怎么这么犟啊？于是医生找来我女儿商量，要做手术赶快签字。女儿问手术后能不能正常走路，医生肯定地说，不能，以后只能是个拐子了。再有，你妈妈贫血厉害，血小板不造血，需要输血。你妈心脏也不好，上手术台也有生命危险，我们只有 30% 的把握。女儿瞒着我不说，只是哭，又给她大姨打电话哭诉。医生的这些话，我是在他们通话中听到的。我安慰女儿，我没事，我是练功人，我有师父管，我不靠医治，医院治不了我的病，出院。出院时医生再三说，不做手术，回家就这么养着，永远起不了床，就瘫痪了。回家后每天都有亲戚来看我，看完片子后都说，不做手术根本就好不了。侄子还讲，他腿砸伤了，做手术骨头渣没清干净，后来老是发炎，上了3次手术台了，遭老罪了。侄子还给我提供了好几家满意的医院。对于亲人们的关心，我谢了又谢，但是我还是坚定地告诉他们，我是练功人，我哪儿都不去，只靠大法。我知道我应该静下心来好好找找自己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这一招可把我吓一跳，执着心太多了，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怨恨心、色欲心、不让人说的心，强迫别人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练进功有时睡着了，发正念时倒掌，别人指出来还不承认。 出去讲真相时不注意自己安全，也不注意别人的安全，还以为讲真相多就是修得好，特别注重自己的外表。只要出去讲真相，先照镜子，观察自己有什么变化，还看同修脸上有没有皱纹，没皱纹就以为修得好。注重打扮，就连出事这天上房扫雪前还照了一下镜子，发现脸有些红肿，还以为是不是冻伤了。这么多的执着心，我滋养他们时间太长了，摔了这么大的跟头才引起重视。我一定要觉醒，不能一再辜负师尊的苦度。经过一个月不断的学法发正念，我明显地感到了师父的加持，现在我能正常练功了，能走路了，完全好了。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用尽最美好的语言也表达不了我对师父的感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生死后十天闯出洗脑班，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3号。4年前，我为了不说出一个同修的去向，被当地610关进了洗脑班，那十天可以说是一次生死考验。因为是第一次被关洗脑班，我只记得师父讲过不配合邪恶，所以一开始就绝食了，无论谁来问，一句话也不说。这期间，他们对我软硬兼施，威胁利诱，我都当没听见。其中有个年龄比较大的叔叔，是给洗脑班看门的，他知道我一家都修炼法轮功，就跟我讲家人当年被非法关押在此的事，想从这方面让我张口说话，并且还偷偷的送汤进来，说没人看见的时候喝一碗汤，别人也不会知道。说实话，我当时心里也动摇了。再想，已经绝食3天了，我偷喝一点也没人知道吧。正当这时，我突然想起漫天神佛都在看着我们，我就跟自己说，没事的，我有师父在，绝食不会伤害我的，我是在否定邪恶，我没有错，就一口都没有喝，那几天果真一点也不饿。我当时心里背着乏，看着窗户上的防盗窗，总是幻想着奇迹会出现，想出去的心达到了顶峰，岂不知这个执着是把我困在这里的罪魁祸首。绝食3天后，省610的头头带着一帮国宝大队的人找我，给我洗脑，打包票说马上放我出去，让我先吃点东西。因为我想要出去的心太强烈了，就听信了他们的假话，吃了点东西。结果第4天，他们就开始轮番的非法审问我，没有一点放我的迹象。我知道自己上当了，当时太绝望了，甚至于不想苟活于世，所以对他们所问全都不回答，不签字。就这样，一批一批的人进来，一批一批的人又无功而返。他们中先进来一批凶神恶煞的恶警吓唬我，说要对我体罚，并且要把我关进监狱去，因为我是第一次面对他们，怕心让我当时有点慌。突然想起他们说的不算，只有师父说的算，就把心放下了，对他们无动于衷。又来一批女的，很温柔地开导我，在生活中帮助我，我也没有松口。因为我知道无论他们怎么对待我，我都不能让他们对修炼人犯罪，这也是在救他们。当时想起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如果你们真的正念很强，能放下生死，金刚不动，那些邪恶就不敢动你们。就是这种信师信法，不惧生死的心态，使他们的一切伎俩都发挥不了作用，同时形势开始反转。第5天，我就出现心脏病的症状，当时就动不了了。他们害怕出人命，赶紧打120，叫来救护车把我拉走了。去医院后却查不出来啥，他们又不肯放人，第二天又拉回洗脑班。可是一回到洗脑班，马上就又出现心脏病的症状，这样重复了3-4回， 我当时并没有任何病痛的感觉，除了不会动，浑身发紫，看得很吓人。可是我坚信这是师父演化出的假象，没有任何的怕心。后来他们甚至还买了个供养的机子给我用，但就是不肯放我走。当时我就意识到，肯定是我的执着让旧势力钻了空子，这才一直走不了。到最后一次，他们从医院又把我绑架回洗脑班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了，是我强烈的想回家的心在阻碍着我。我当时想，既然我生死都不在意了，怎么就害怕自己一直待在这儿呢？我在哪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一念一出，就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很美好的境界，一个不用担心私我的境界。一下子心里像是有个石头放下了，感觉很轻松，很舒服。这时我又可怜起了那些迫害我的工作人员，他们围着我，看着我的眼神中带着同情。因为我当时的状态就是只剩一口气了，可是我却觉得他们很可怜。我想给他们展现大法的善良和美好，我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想，其实他们也很可怜，被旧势力控制着，明知修炼人是好人，还是为了钱违心的做出迫害的事。我就对他们说，我这个样子给你们带来麻烦了，其实我并不怨恨你们非法关押和迫害我，你们也是要工作养家糊口，有自己的苦衷，我知道你们心里都明白，只是上面一直不松口，可我如果有什么事，责任却让你们来担，不过我是不会配合的，所以对不住了。说完后，我感觉整个房间被很强大的慈悲之场笼罩。他们听后，我看到洗脑班的一把手一下子热泪盈眶，那种情况就像是一个垂死之人在安慰杀他的刽子手，然后他就跑了出去。后来听说他又向上反馈了我的身体情况，请求放我出去。我听说后真的很为这个生命感到高兴。没多久，刘一玲上层害怕我是装病，因为医院一直查不出病因，请了一个大夫过来给我检查，还威胁我说，如果发现你是装病就等着吧。我听后没有起任何波澜，因为我知道谁也动不了我了。大夫检查后说我的症状很严重，几乎已经没有脉搏了，心脏也快停止跳动了，他们开始慌了，给省610和国宝大队的领导打电话。半个小时后，610的领导来了，他看着我说，你想回去吗？我笑了下，识破了他背后邪恶的伎俩，因为前几次他来的时候也是温和地问我这句话，我因为很想回家就回他说我想回去，结果事与愿违。这次我放下了这个心，就回他，不回去了，我想通了，就在这儿吧，反正我已经这个样子了，就一直在这儿吧，死也死在这儿吧。他一听就急了，马上说马上回家，回头给其他人说道，赶紧给他住的地区的街道办和派出所打电话，让他们马上过来接人，今天接走。就这样，我用了10天的时间走出了邪窝。这件事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的，我告诉你的就是你真正能放下生死的时候，你什么都能做得到。这之后还有让我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最后我要走的时候，曾经在里面迫害我的那个最坏最狠的小头目悄悄地跟我说了句，我们真的打心里佩服你，即使豁出这条命也不透露你同伴的一丝线索。我看着他们对我敬佩的目光，才发现即使是表现很邪恶的人，也不是麻木地在迫害修炼人，他们也在观察修炼人的一举一动，也会被修炼人的无私无我的行为感动，也会激发出他们的正念，对修炼人肃然起敬。所以我们修炼人就更应该走正每一步，信师信法不仅仅是提升自己的层次，更是在救度众生，给他们展现着大法的殊胜和美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如初，做一个为他的生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蓝天，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3日。时间过得真快呀，眨眼之间27年过去了。我从1996年得法至今，听师父话，师父咋说就咋做，始终不忘初衷。我一个将死之人，听了一讲大法，全身的病痛全无，那个激动的心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就感到这个法太好了，师父太伟大了。那时满脑子装的都是师父和大法，到处弘法，播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录像。不到两个月，就有70来人到我家学法练功，神奇的是一个接一个。一，亲人相继得法。我和娘家不在一个屯子里住，有一天我做了个梦，说父亲死了，我一看是死了，醒后我知道是师父点化我，我就去了父亲家，一进门看到父亲全身浮肿，两条胳膊哆嗦着，我没有动心，用摩托车把父亲驮到我家，我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学法练功，他就坐那儿听着，师父管他了，一周父亲就好利索了。我妈得了脑血栓，嘴歪眼斜的，弟弟把我妈送到我家，叫我领着他去医院看看，我没当回事，我就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妈妈就没事了。跟我妈说，这是你以前总骂人造的业，你跟师父说，我错了，我再不骂人了。母亲真心地向师父说了，之后母亲就好了。我为他包的饺子，他都吃了，一切正常，再没犯过。他全村的人都知道母亲的事，都说这大法也太神奇了。后来我搬到了城里，但是谁家有事都来找我。姐姐浑身浮肿，上我家，让我领着她去医院看病。我没有动心，就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很善良，就念九字真言，在我家待了3天，就好利索了，至今没有犯过。2017年，我丈夫突然打嗝不停，去几个大医院看过，也没看明白，怀疑是癌。后来，丈夫去省城医院检查，确诊为肝血管长瘤，长满了，没法治，只能活半年了。我们从省城一回到了家，我对丈夫说，医生都这么说了，没别的办法了，你就跟我学法练功吧。他答应了，我们每天学法练功，师父救度了丈夫，他一星期就好利索了，这些年也没犯过，至今他自己一直在看大法书。我大弟弟高血压240多，昏迷住进了医院，医院要给他做手术，听到信儿，我马上去医院护理他，我给他听广播，趴在他耳朵上帮他念法轮大法好，让他在心里也念，没让医院手术。他住了几天也不见好转，只是不昏迷了，半个身子不好使，走道走不了。他在医院里也做不了啥，我就跟弟妹说，出院吧，咱们自己回家调整去。弟妹明白我的意思，就要求出院。院方不同意，看我们态度坚决，就说病人出院一切后果你们自己负责，签字吧。我们签了字就出院了。我又在他家住了20多天，帮他学法，让他听广播传统故事，告诉他改变自己的性格，并告诉他有病都是业力所致，让他做好人，别做坏事。过去弟弟和我父亲就像仇家一样，见面就掐，竟顶着父亲说话，父亲根本就不愿见他。 母亲过世后，父亲一直住在我家，现在已86岁，哪儿都不去，谁接也不去。这次大弟弟痊愈后，把父亲接到了他自己家里，照顾父亲。我打电话问父亲，你在那儿待得惯不？弟弟还呛着你说不？父亲高兴地说，从来都没顶过我，对我很好。我笑了，为弟弟高兴。侄子白血病，血小板减少，眼看要死了，我把他接到我家。来时他蒙个大被，冷得不行了。我带着他学法练功，侄子打坐时，我看他边打坐边流泪。我知道这是侄子明白的一面，流下了感激的泪。侄子得救了，跟我打坐40分钟好了，至今未犯。我家的人们在大法的洪恩中身心受益，真正体验到了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济南讲法答疑中说的，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感恩师父慈悲救度。二，跟小弟弟过情关。碰到有过不去的关的时候，我就回忆以前没修大法时我什么样，病痛的折磨，将要快死的人了。师父为我承受病痛，拿掉了病魔，把我变成了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大法徒，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我。要过不去关，就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师尊的慈悲苦度。师父，我一定要过去，每每都能过去。小弟弟很顽固，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也不相信。我家人几乎都走进了大法修炼。小弟弟自从得了尿毒症之后，不长时间小弟妹就离开他了，我就一直照顾他，一直都是我在承担着他的医药费和所有的开销，给他零花钱，每年按疗程透析。我家离弟弟透析的医院很远，很不方便，也耽误时间。我决定把他送到就近的养老院。弟弟一听说我要把他送走，弟弟就哭了，说，姐，我离不开你。他难过，我也难过，他哭我也哭。我求师父，这一关我一定要过去。最后在师父的加持下过来了。小弟弟住医院需要陪护时，我就去护理他，给他洗脸洗脚，为他打饭洗衣服。同病房的人都羡慕他，都说，你姐这人太好了，这样的姐姐天下难找。现在小弟弟也接受大法了，他在透析过程中有两次在机上晕过去了，又醒过来了。医院都说这是医学奇迹，从没有过。这是弟弟相信大法，师父救了弟弟一命。三，和儿子一家的修炼。儿子结婚后就一直跟我住在一起，大家都爱吃我做的饭，我就做，从无怨言。儿媳妇性子直，有啥说啥，遇到不高兴了张口就来，不管你能不能接受，她痛快就行了。遇到这事我从不动心，该怎么对待她还怎么对待，当没发生一样。后来儿媳妇也得法了。有一次她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一边看一边呜呜地哭。我赶紧去她房间问她怎么了，她边哭边说，妈，我怎么能那么说你呢？我怎么能那样对你呢？我怎么能说出口？妈，我错了，我对不起你，原谅我吧。我说，傻孩子，我从没把你说的话放在心上，早就忘了，你那是为我提高心性，我还得谢谢你呢。儿媳当时就笑了，说，妈，你真好，修大法真好，真幸福，谢谢师父。孙子在校时身体不舒服，学校老师往家里打电话， 问问家长怎么办，是接回照看还是怎么着。我告诉说，没事，不用害怕，一会儿就好了。我认为是师父让我过心性关的，说没事，孙子真的好了。我觉得我修炼大法后心情舒畅，想什么来什么，从不把过关当回事，那就是我应该过的，我就应该那么做。我就是要听师父的话，紧跟正法进程，做师父想要的。在这正法接近尾声，向法正人间过渡的紧要关头，就更应该把握住机遇，真修实修自己，不负天国众生的期盼，兑现誓约，随师回家。弟子再次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使弟子的修炼一路通畅无阻，走到今天，叩拜师恩。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